请我们起身。这个不是新耶路撒冷的情形吗？这个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主耶稣的工作。主耶稣的工作不光是要解决人的罪，他在十字架上不光担当我们的罪，他就是那个磐石为我们裂开了，结果他的肋旁流出水来了。感谢主弟兄们，这个水无论到什么地，这个一直流到哪里，流到死海。这个世界像死海一样，但是感谢主，什么时候这个生命的水流到那里，就变成甜了。这就是主耶稣的工作。所以你看见吗？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工作的起点是在死海。当他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结果是什么？死海变甜了，死海像加利利海一样，充满了生命，充满了人，稀奇不稀奇？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主耶稣的工作是从死海开始的。那现在我想我稍微的多说一点和王的道路发生很重要的关系。我们可以说根据路加福音，我们大概可以把主耶稣一生呢分成三大段。因为路加是医生，这个医生呢他观察生命呢是非常敏锐的，而且你看他看见多少的生命从少到老，他看见一个新生的生命诞生，他也看见一个生命垂垂老矣，他也看见一个生命到黄昏的情形，他看见无数的生命。结果有一天他做见证，他给我们一个报告，那个报告就是路加福音。他就用很长的篇幅就告诉我们这个生命从诞生到最后成长整个的过程，就为我们描写的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如果读路加福音的话，你会发现路加福音啊，路加这个一生就把主耶稣一生很自然的分作三大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三大段是这样，就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有两次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一次在什么时候呢？一次就是主耶稣受浸的时候，刚才我们所说的，他从水里上来，结果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已经经过了三十年了，现在这个生命像这个主耶稣像什么呢？像这个在耶和华里面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隐藏了三十年，沉寂了三十年，默默的三十年，人没有看见，但他的的确确在神面前生长的。所以等到他三十岁的时候，因为他已告了一段落，他的确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天上的神满意了，所以天上不能不说话，天上有话要说。结果我们知道天上的声音怎么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可见主耶稣有一段就是他三十岁三十年隐藏的那一段，然后他又工作了三年，现在他显在人中间了。就好像说本来那个活水啊，你用坝用这个坝把它挡住，然后呢结果过了三十年以后，因为你把水闸打开的缘故，那个活水就奔放出来了。所以那三年主耶稣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看见他就把生命带到每一个地方。许多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圣经里面有那么多瞎眼的瘸腿的那些许许多多的人，不要忘记，因为主耶稣从他们中间经过，和主耶稣比一比，每一个人都是瞎眼的，都是瘸腿的，都是不行的。我记得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那个时候住在纽约，一定要经过 Washington Square， 那个地方是嬉皮村。那么我每次有时候工作功课太忙了，忘记理发了。那么洗头，但是呢，我每次经过那个格林威治村呢，我觉得很大的安慰。我发现有的人头发比我还要长。所以我就觉得头发长也没有什么关系。那么而且我不大擦皮鞋的，那么做学生当然不擦皮鞋了。那么等到呢，哎，到了聚会的时候啊，刚好和一个弟兄啊坐在一起，他的皮鞋啊是亮雪亮，是黑的发亮的。然后我祷告的时候稍微把眼睛一张啊，我看看我自己的鞋在和另外一双鞋，我才知道这双鞋实在不能，我恨不得有地能够钻进去。所以不要忘记，不是因为主耶稣他在地上有那么多的瞎子瘸腿的，因为主耶稣太完全了。所以你看见他所到之处，他先做罪人的朋友，
感谢主，弟兄姊妹，那三年他结果累累，给他三年的时间，他结果累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所做的事，全世界都容不下了。不要忘记，今天我们的工作，你再有效，让我们觉得许多你们在座很多读书的朋友，你们读书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花了很多时间读书，书读不好呢？因为他读一个钟头的时候啊，五分钟读书，其他的时间魂游向外，一下到了伦敦，一下到了北京，一下到了东京，所以书读不好的，这人堕落以后的结果。但是我们的主他没有堕落的，所以他不光是一个钟头，是一个钟头用。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一天就好像一千年一样。所以他的工作一天就等于我们要工作一千年一样，所以他三年所做的，难怪全世界都容不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等到三年完毕的时候，他就和门徒们到了黑门山，到了最高的一座山，在那个最高的一座山，又听见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是喜悦。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了，这个生命又经过了一个阶段了。所以你看见吗？三十年是安静的三十年，默默的三十年，储蓄的三十年，现在三年显在人的面前，他的工作结果累累。然后呢，弟兄姊妹，这样接下去呢，就到了最后六个月，然后等到六个月完的时候，天上没有声音了，这次没有声音了，天上采取行动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把主耶稣就接到天上去了。那这是路加所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一生，这个生命奇妙的很。他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生，他的生命和人的生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横着进到这个世界，对不对？我们也是横着离开这个世界的。你相不相信？我们有一段住在巴西，在巴西很多人的这个普文不大会讲，不大会讲呢，所以嘛，但是普文的这个医院呢，和英文很像。那么有很多年长的朋友们，他们这个英文很为难，巴西文普文更为难 ，hospital 讲不大清楚，所以干脆说是我死必到。那我只知道就是 hospital， 那么这个是最大意不过了。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生命，我们都是横着进到世界，我们横着离开世界。但主耶稣不同，他是横着进到这个世界，他是垂直离开这个世界的。他的生命能够长，一直长到父的面前。我们的生命有高峰的时候，到了三十岁也许到了高峰，三十几岁到了高峰，然后像滑滑梯一样，我们知道说就往另外一个方向滑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义人的路是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所以给我们看主耶稣的生命乃是一直长到天上去的，所以他很自然分作这三个阶段。但现在我所要说的在这里，最后的一个阶段是什么？这个路是什么路？等到主耶稣到了黑门山，我们的那时候刚好是祝棚节。祝棚节是什么意思呢？祝棚节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在那里，我们的以色列人他们有两，他们的日历啊，有两个循环。第一个循环是跟着农作物走的，第一个循环跟大麦小麦走的，所以这是他们的逾越节。逾越节他们就把大麦小麦在神面前摇一摇，献给神，这是逾越节。那么到了七月十五，就是到了第二个循环的时候，现在呢，他们是把水果，就是葡萄跟橄榄就收藏起来的。所以过逾越节做祝棚节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葡萄收成的时候。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主耶稣和这个三个门徒嘛，就到了黑门山去。那么在他们面前就变了形象，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同时和以利亚还有呢摩西同时出现。那这个时候彼得看见了，他就说糊涂的话，高兴得很，他说：“主啊，我们在真好，让我们搭三座棚。为什么做棚呢？因为祝棚节要到，所以搭三座棚嘛。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应该是葡萄成熟的时候。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 这个我们晓得说这个他说我们搭三座棚，但是我们大家不要忘记啊，那个时候主耶稣和摩西和以利亚谈什么事情呢？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圣经说他们谈出去的事，原文是 Exodus， 就是出埃及，那个出埃及就是出去的意思。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就着主耶稣他活在神面前的生活，他的生命还有他的工作，现在从天上第二次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意思就是说，就着主耶稣自己来讲，他可以从那里直接就升到天上去，这是他的 Exodus， 这是他的出去。但是很稀奇，为着他自己他可以升到天上去，但是为着你和我，为着身在他身上的托付，弟兄姊妹，他不能够升到天上去。如果那次升到天上去的话，神爱世人，他有一个独生子，这个独生子是全世界都看见的，没有人能赶上他，因为的确是他独生子满足神的心的。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是那样的话，一面我们这些人的罪不能够得到解决，另外一方面，一粒麦子若是不落在第一死了，仍旧是一粒，换句话说，他永远是独生子，但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他的生命就分给了许多人，他就在弟兄们中间就做了长子。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为着要把生命分给我们，为着要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所以现在你看他不能从那里出去，现在他要走一条路，这条路呢，就是从最高的黑门山一直走到哪里，走到哥哥他山，这条路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沿着大裂谷所走的那条路。那不止，我们等一会会看见这条路比这个更多的。那么更重要在什么地方呢？更重要就是那是住棚节的时候，那是葡萄成熟的时候，主耶稣的生命就像葡萄一样，他说我是葡萄树，他的葡萄现在一串一串非常的美丽，是他一生最荣耀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葡萄的一生不是光是葡萄树，葡萄一生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没有多久以后，这个葡萄要被丢在无形的酒榨，然后由手来摘下，由脚来践踏，然后没有多久以后，你看你在那个酒榨，那个大的酒榨上面，那个一串一串的葡萄，美丽的葡萄，你再也看不见了，已经我粉碎了，好像你认也不认得，都尽都是凋零，尽都是凋残。但是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管子从大的亚酒池就通到小的亚酒池，小的亚酒池所得到的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葡萄酒。那从此以后，那个红色的葡萄酒就送到每一个犹太人家庭里面。到了冬天的时候，每一个犹太人家里，不管你有多穷，你都能够有一杯葡萄的美酒。而那个时候，葡萄的树在哪里？葡萄树成为一只枯干，在冰天雪地里面好像被人忘记了，好像人不记得他们了，他们举杯庆祝的时候，他们只看见杯里的酒，他们忘记了葡萄经过了冰天雪地，弟兄姊妹，经过了那么多的牺牲，走了那么多漫长的道路，完全被弃绝。到第二年春天来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他给了这么多而没有人欣赏他们，没有人理会他们，他就不再做什么？第二年春天来的时候，他又重新的发芽，又重新的长叶，到了夏天的时候，又是成熟的葡萄，结果呢又是无情的酒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到橄榄山的时候，那就是葡萄成熟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到哥哥他去？因为他要为你为我进到那酒榨去，否则他就永远被高举歌颂的神独生的儿子，没有人能像他一样。
但他为着要和你和我分享的缘故，所以他愿意走一条路。这一条路目的是为着把生命分出去。有一种的苦难叫做把生命分出去的苦难，这个就是母亲所经过的苦难。当母亲生命成熟的时候，